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祈祷，我们特别讲口祷与心祷。首先我们说，每人都懂得祈祷，每人都在祈祷，不管你信或者不信，我们都在祈祷。我们最古老的其中一本书就是屈原写的那个楚辞，里面有一个天问，天问就是一种祈祷。天问全篇从头到尾一共有172个疑问，其中有问天地的开辟的，有问天文与自然现象的，有问天地间的奇异事物的，而问的最多是神话传说与历史。比如说他开始就问宇宙最古最早的情形谁传述下来的，天地还没有形成怎么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境呢，浑浑沌沌的一片谁又能追究当时的一切，天地间只是浩浩的元气怎么能够分辨事物呢，在明明暗暗的气流中宇宙又有怎么样的生灭变化，阴阳二气和天地合合终于生长出万物，怎么会有这合合呢，合合之后天地又是怎么样变化的呢。连我们唱的歌也常常在问，其中有一首歌就叫为什么，为什么生世间上此间许多爱与伤，为什么争斗不绝欢心不永享，问为何人存隔膜颜面无真相，问哪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人是离中藏，没法牵走一根线哪许依恋臭皮囊。也有一首歌叫问，问哪心为什么要照耀千秋也未疲倦，问哪海为什么要排岸千秋也未停断，问世间为什么有寂寞悲酸挂在人面，问世间为什么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连明朝有一个无名氏看到世界那么多那么多的不公平的世界，他就问老天爷，他其实是抱怨老天爷，他抱怨老天爷不懂得管理这个世界。他说老天爷你年纪大耳要聋来眼要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赤树看尽的活活恶煞，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怕了吧，你不会做天你怕了吧。祈祷就是当一个人去面对人生宇宙自己个人痛苦生命等等的疑问的时候，无奈的时候，他开始跳出自己去问去找寻去探求去接触，这种从自己跳出来往外接触的就是一种祈祷。祈祷是人跟他所相信的神之间的一种对话和沟通，是人跳出了自我而向永恒向一位绝对者的自我开放，那是狭义的祈祷。我们向一个永恒者开放，向一个绝对的存在者开放，我们在冥冥中知道有一个神，有一个古来从起初就存在的神，我们向他开放，我们跟他沟通。我相信不但信徒可以祈祷，就是一个无信仰的人也可以祈祷，因为当他好像屈原问天 或者一个人在困难中呼天，或者像一个超越自我、不可捉摸而又若有若无的第三者表示愤慨、感叹、仰望的时候，他在祈祷；又或者当他在静观生命的奥秘，或在庄严的宇宙中怀着高山仰止的惊讶之情的时候，他已经在做着一个无心的祷告。无论一个人多么沉迷于现实的生活，或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么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在整个生命的经历中总会有一些不属物质而绝对是精神化的经验，精神化的经验超越物质的。这时候他已经在祈祷，因为他已经跳出了自我，而与他所不承认的那位第三者接触。其实每个人都懂得祈祷，正如每一个小孩子都懂得跟父母交谈一样，基督徒所信仰的上主是一个进入了人类历史、参与和分享了人类命运的大夫，他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心内。这个神充满天地，无所不在，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了解我们的感受。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跟他交谈，向他倾诉。我们的祈祷可以长达一小时或者大半天，也可以很短很短，变成一句话、一个思想、一声叹息，或一刹那间对天主的淡淡的怀念。每个人都懂得祈祷，每个人都在祈祷。只要一个人开放自己，看看历史，看看未来，看看宇宙，或者进入生命的深处，他已经在向这个神开放，跟这个神接触。我们天主教更加相信天主是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天主也住在我们的良心深处。只要我们闭上眼睛，进入自己的内心，我们就碰到我们的天主，我们就可以跟他谈话。所以每个人都懂得祈祷，都在祈祷。第二点我要讲的是口祷，就是用嘴巴来说出我们的祈祷，把我们内心的祈祷用言语、用经文来表达出来。口祷是用言语去引领我们举心向上的祈祷，它的要点在口、诵、心、为。口而诵，心而为，就是说心里想着口中所念的，念的时候要怀着宁静的心慢慢的诵念。口祷的典型例子是天主经、圣母经、圣山光荣经、信经、弥撒中各种经文短诵，比如说耶稣帮助我等等。还有中国大陆很多教友每天念的早晚课，或者我们饭前饭后念的经文，全部都是口祷。口祷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要点。它的缺点是有口无心，机械化的、麻木的诵念，就是喃喃自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也不管自己在念什么。有很多人念经就是为了尽本分。我看过有一次，我去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就晚上傍晚做薄雾弥撒。我大概找到了半个小时，我就跪在教堂后面去朝拜圣体。那时候教堂前面才开了灯，后面是黑黑的，所以没有人注意我跪在后面。有一个传道员在前面，就带着一群小孩子念玫瑰经。 那传道员不断的满腹玛利亚满杯神中者诸位谢宴，不断在念，不断在念。但是呢，他一方一面在念，一面在 打扫那个祭台啦，点蜡烛啦，等等等，跑来跑去。有时候他绕个圈进了记忆法，听不见他的声音，站腰出来又听到他的声音。我在那边听得好奇怪，怎么这样念经呢？这个传道员感当力很好的表扬，但是他就一面念经一面打扫，打扫就是整理啦，那个祭台啦等等。最令我莫名其妙的是，你看一群小孩子，当然有一两个皮的，比较皮的小孩子，他在念经的时候就说：“玛布玛利亚曼贝人，不要吵！”女中认为赞美而太子也说：“啊，我听起来心里有点难受。”怎么把万福玛利亚满杯圣中者不要朝主语的气语啊？就是很奇怪，那个人就是他在念经，对了，但是他的心不在经文上。还有一次，我跟一群青年人去念开会经的时候，那是圣母军，他们圣母军开会的时候，前面一定念献礼玫瑰经。这一次轮到一个秘书兄弟在写报告，也轮到他，不是写报告，他本来该当写了报告，但是轮到他带玫瑰经的时候，他没有写好他的报告，所以他一面着带经，带领玫瑰经，万福玛利亚门拜神中者，一面着写报告。我在旁边参观，我参观他们开会，我站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念经，我心里有点难受，今天的教友学到什么东西呢？他怎么可能一边是写报告一边去念经呢？他怎么可以一边打扫一边念经呢？口祷是真真实实的祈祷，必须口诵心为，你嘴巴里面说什么，心里就说想什么。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你想的是你跟天主说话，天父了，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来到我们这世界，来到我们的心中，来到我们的家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希望我，希望我的家人，希望一切人都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精神的、灵性的、灵魂的、肉身的食粮，我们个人的食粮，我们民族的食粮，不要让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很有钱的人，也有那么多挨饥受饿的人，求你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世界成为一个彼此宽恕、彼此担待、彼此体谅的世界。你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宽恕，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求我们免于凶恶。这世界很多诱惑，这个世界风高浪急，这个世界危机处处，陷阱处处，上主，请你帮助我们不要陷于诱惑，而且把我们从一切罪恶当中、危险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嘴巴里面念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心里在想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那叫祈祷，那叫口祷。又比如说放几个的祷文，天主让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仁爱，心里就想这个东西，嘴巴就说出来，一谢天主什么什么，二谢天主什么什么，真的感谢，感谢天主生养照顾，感谢天主降生救赎，感谢天主赦罪赐从。我们的口祷的经文很丰富，早晚课很丰富，无主天主以致真实不能虚言等等，或者说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丰富的食物，这一切这一切，人家把经文已经写好了，里面有很丰富的思想，只要我们慢慢的诵念，口而诵，心而为，这些经文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很高很深的境界，让我们明白什么叫信仰，让我们明白我们跟天主有什么关系。好，这叫口祷。 考岛的缺点是有口无心，它的优点是能够引起我们的思潮，激发我们的热心，让发自内心的感情能够行于外在的言语，对旁人来说也是一个祈祷的好表样。考岛也方便团体祈祷，比如说在宴会前一起念献主经，那很方便。在祈祷感到困难的时候，考岛显得特别有用。圣人的祷词有丰富的内涵，也有很丰富的教育性。刚才我们说方济各的祈祷就是个好的例子，多念这一些祷词可以提升，也可以丰富我们的宗教思想的内容。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题目，看一看默想。怎么样做默想？默想是一种很好的神修的操练，让我们有机会深入的体味人生的问题，或者是深入的经验个人与天主的关系，明白有关天主的奥迹、耶稣的生活、圣经的启示等等。默想通常需要一个比较宁静的环境，要抛开一切的牵挂和焦虑，所需要的时间大概在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默想通常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是定向，第二是推理，第三是交谈，或说是善行祈祷。定向，默想前要有适当的准备功夫，远预备是自己的整个神修生活，近预备就是所谓的定向。在定向前，我希望大家学会一种很短的静坐的方式。静坐就是很安静的坐在天主的面前，全身放松放松放松，也把一切的烦恼放下放下放下，然后很深很深的呼吸，全身很自然很舒服的在天主的面前，就好像婴儿在母亲的怀抱中一样。这种身体的准备很重要，好吧？有了这种身体的准备以后呢，我们就设想自己是在上主的面前，求天主帮助，然后用想象力去确定所默想的题材的环境。比如说，如果我们默想耶稣三元祈祷，定向就是在自己的脑海中构思是一个山园，那里有山，有树木，有石头，有耶稣跟门徒在祈祷。那是个晚上，那是个很宁静的晚上。好，这是定向。我们先从我们的脑海里面去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山园的图画。或者假如我们默想的是耶稣步行水面，啊，那是一个大海，一望无际的大海，黑黑的，但大概有一点点的星光，但是很难看得见什么。这是一个船，这个船这个海面有一点风浪，那个船上的门徒在跟那个风浪战斗搏斗，有耶稣步行水面向着他走来，我们就想到这个形象。又或者当耶稣治好那个瘫子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看到群众，看到躺在地上的那个瘫子，他好多年好多年都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又或者当我们默想耶稣显那个增饼的奇迹，用五饼二鱼吃饱了5000人，我们看到的是耶稣门徒在一个相当大的平原上，有很多人在听道理，然后耶稣把饼跟鱼分给他们吃。这是定向，就是先在我们的 脑海当中设想出一个图画，好吧。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推理了，推理就是利用我们的记忆力、想象力去观望、分析、重演所要默想的题材。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利用圣经慢慢的读，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看看那个圣经里面描写的东西。比如说三元祈祷吧，我们再看看三元祈祷里面每一个情节的发展，耶稣怎么样吩咐门徒祈祷，耶稣说话时的忧闷的神情等等，然后细心的聆听耶稣跪下来祈祷时的声调，沉思他所说的每一个字的意思，尝试去了解耶稣当时的内心世界。我们又可以看一看伯多禄他们三个人怎么竟然在耶稣祈祷的时候睡着了。他不久以前不是说要和耶稣共赴患难的吗？那时的豪气去了什么地方呢？我们就慢慢的读圣经，一句一句的念，念到感动的地方就停下来，闭上眼睛想一想当时的情境，揣摩一下当时各个主角耶稣、伯多禄、门徒、儒达斯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脸孔、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的声音语言。这时候最好的帮助就是圣经。假如我们很熟圣经，我们就更容易去推理了。当然最后还是最重要的了，那就是交谈，这是默想的最高峰，是将自己完全投入于默想的故事当中，让自己也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比如在上面的三元祈祷的默想当中，我可以陪伴耶稣跟他交谈，问问耶稣，你为什么要受苦呢？你在为谁受苦啊？也可以告诉他，为什么我自己会逃避痛苦呢？我也可以去问问伯多禄，为什么他会那么软弱呢？如果我是伯多禄，我会比他更坚强吗？我也可以激发善情，推动意志，比如说，我可以跪在耶稣的面前，我甚至可以抱着耶稣，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答应他要永远忠于他，也答应他以后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设法支持朋友，就好像支持耶稣一样。当然在这个对话交谈善情祈祷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是一方面是问，第二方面是聆听，我们其实可以静下来听一听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其实我们在教堂里面也可以这样做，坐下来看着十字架，也让十字架看着我们，看着圣体柜，也让圣体柜里面的耶稣看着我。在那个默想的善情祈祷的部分，我们一定要问耶稣，问伯多禄，问那些群众，但是也听听天主在我们心中说的话。善情祈祷做得好，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气质，让我们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慢慢地感染到基督自己的心情，基督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我们更效似基督。默想确实是基督徒很好很好的一种灵修方法，多默想，尤其是利用圣经去默想，我们可以慢慢对圣经越来越熟悉，要多跟天主交谈，多听天主在我们心中说的话，我们慢慢慢慢就能够更容易跟天主心意相通，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心心相印。希望各位教友、各位朋友 能够多善用默想去跟天主教谈，也多善用默想去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生命和气质。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